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俗语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世人遇到的艰难，或者是几百年前种下的恩，今日同大家分享一段跨越700年的恩怨故事。故事要从五代十国讲起啊。那时有两个非常之出名的画家，一个是宫廷画家王荃，另一个是徐熙。王荃是成都人，当时其个工笔画向当代早已经出名了。他所学画的画是取自于各个门派名家的画法。宋代宣和画谱就赞他啊。里面是这样写的，兼有众体之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山花野草，幽禽异兽，溪岸江岛，雕艇古茶，莫不精主。王荃17岁已经入了皇宫了，担任前蜀后主的代诏。代诏即使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召唤，然后就积极表演他画画的功法。到了后蜀，他的仕途更加之相信了，皇帝孟昶对他信任有加，封他做检校少府监，府第那个府，后来一路提拔到如今副使。当北宋平定了蜀地之后，王荃一家人被朝廷看中了啊。王荃带着他一家人两个仔和他的弟弟为良，一家人一起入了翰林图画院。他们的画震惊了全国汴州，他们那种细腻富丽、生气勃勃的风格直接定义为宫廷的审美。后来王荃的风格更加成为全国的院体画的标准教科书。另一个画家就是徐熙，他出生是江南名门望族，但是他不喜欢做官，他最喜欢在山水花鸟之间去找宁感。他的画风有一种野日之美，就好像一个随性洒脱的才子，一挥手先用墨勾出神韵，然后随意再点几下颜色，这种看落万不惊心，实质是神气活现的技巧，连唐代李后主都为之着迷的，将他的画全部都收入皇宫里面作珍藏。等宋朝建立之后，徐熙的画又传到宋仁宗的手里面。有一次宋太宗看到徐熙画的石榴图，那棵树上面竟然结了100多个果实，气势豪迈，不力惊人。这位皇帝啊，在这里呆晒啊，深知当场拍案叫主，非常之感叹讲：
花果之妙，吾独知稀矣，譬如不足观。
甚至在权威艺术宝典《宣和画谱》里面，称赞徐熙的画骨气丰神，古今绝笔。当时王荃和徐熙他们最擅长画的花鸟，是花鸟画里面两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擅长，都是画坛奇才。当时大家用皇家富贵、徐家野日来形容他们。南唐归宋之后，徐熙来到京师，将自己的画送入画院被评定。这个时候王荃负责管理画院，他一睇见徐熙的画，亦都感到徐熙的画确实是骨气神风、绝妙野日之作啊！万一他入了画院， 好可能会抢走自己的地位，抢走自己在皇帝心目中里面的地位啊。所以他故意将徐熙的话讲成粗野不入格，就将他赶走了。王权为什么怕徐熙代替了自己的位置呢？宋代书画大师品鉴大家米弗讲，王权的话不值得收藏，因为容易被人模仿啊，即是造假。而徐熙的话就不可以模仿了。凭着这一点就知道徐熙的神妙的才华是不可以模仿的。而王权的话呢，画工非常之精细细腻，几乎见不到墨迹，但是容易被模仿。他的气质韵味和徐熙亦都相差好远啊。他亦都接受不到徐熙成为自己的同僚，从中做一些小动作，令到徐熙和画院无缘，这样给徐熙带来很大的苦难。这个业力种下个果，怎样还呢？事隔七八年，即使是清朝的时候，这两个生命继续续前缘啊。罗养山在吕布任职的时候，因为同僚时时都排斥他，处处都受到制肘，令到他做起事来好像在荆棘上面一样那么困难啊。罗养山的本性就是小事都斤斤计较，慢慢就积愤成疾，搞到成日郁郁寡欢，精神不起来，感到生活亦都冇乜嘢趣味喎。有一日佢发呆咁坐喺度啊，突然间发咗个梦，佢梦见自己去到一座山里面，山间花放水流，风和日丽，令到佢觉得神清气爽，心里面嘅闷气一扫而空啦。佢沿住溪边慢慢咁样行，行到一间茅屋嘅门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在屋里面走出来，请他入屋里面。他们两个坐低倾偈，大家倾得好投契。老人家见他成日愁眉苦面，就问他什么原因呢？罗养山就将多年来自己受到的委屈话给这位老人家听了。老人家听完之后跟他一起在那里叹气，然之后就安慰佢讲啦：
呢啲事系有宿世恩怨，只不过系你唔知道啫嘛。响七百年前，你系宋代画家王权，而家排挤你嗰位同僚就系当年嘅徐熙啦。当年你用巧语断咗佢嘅前程，令到佢抱憾终身。轮回了几世，这一世你们终于见面了，今世所受的阻挠正正是你当年加在他身上的果报，因果感应就好像磁石吸铁一样，你都避不到的。人世间种种的害人手段，其实最后都是害到自己。我在过去世里面和你有旧怨，因为你还未觉悟，所以就讲出来告诉你，不用你困住在这些事情里面，你和他之间的恩怨已经了结了。从今之后，希望你一定要谨慎，不要再做新的业啊。
罗养山听完这位老人家讲的说话，他终于都明白了，所有闷气都冇晒了。几日之后，他的旧患亦都唔使食药就好翻了，不药而愈。虽然罗养山唔知道他梦里面呢个老人家系边个，以前自己同呢个老人家有啲乜嘢缘分，但系老人家讲嘅因果报应嘅天道，有思必有报的道理，实在是解开世人祸福兴衰的真实症结。所以他心里面的郁结好像旧石咁 跌咗落嚟笑解咗啦。呢啲可能系佢同呢个老人家前世结下嘅善缘，所以得到呢个老人家嘅点化，化解咗700年前嘅宿怨。黄泉同埋徐熙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我哋翻嚟听第二个故事。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个唔使开药就能够医好病人的名医。资料来源：永平府志，向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河北迁安县治吕。记载咗有一个奇人，佢出身书香门第，但系佢向医道悟出咗天地嘅造化。有时佢帮人医病唔使用药，佢亦都知道生死。佢自己好谦卑讲，只不过系巧合碰啱啫。今日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下呢个神医杨德斌。向清代迁安有一个才气横日的青年叫做杨德斌，他从细就非常之聪明的了，20岁就考中秀才，之后就入国子监读深造学习。大家都以为他会步入仕途，青云直上，但是怎知命运有另外的安排。因为他家境贫寒，参加了几次秋试之后都考唔到啊，所以佢决定唔再走考科举呢条路啦。佢嘅祖先有天生异禀嘅人，有一位祖先精通奇门遁甲之术，唔单止可以占卜未来嘅事，佢嘅医术亦都有奇效噶。可惜佢在世嘅时候冇将嗰啲医书留俾后人，甚至乎佢收藏嗰几本医书都烧咗，就咁就失传咗啦。好彩极有才华嘅杨德斌依然继承咗佢祖先对医道嘅领悟能力，佢系自学成功嘅。佢嘅医术唔响呢位祖先嘅之下，佢嘅医疗手法比呢位祖先更加高明，更加神奇添。因为佢唔使用药就可以同病人医好病㗎啦。佢个医术点样高明，而家同大家分享几个例子。有一次杨德斌嘅孙女病咗啊，但係病得好奇怪啊，全身软赖赖，好似烂泥一样，坐都坐唔起。屋企嘅人梗係好心急啦，快啲叫佢开方俾个孙女食啦。杨德斌就淡淡定定咁样讲啦，
唔使食嗰啲苦药，呢个细路少咗啲灵气啊，去买条鲤鱼返嚟就得㗎啦。
阿爹你冇开玩笑啦，你见到佢咁嘅样仲话买鱼俾佢食，你快啲开张药方嚟，我执药俾佢啦。
你听我讲，煮俾细路仔食，食完之后剩返嗰啲鱼鳞鱼骨唔好掉啊，我有用。
孙女食完鱼之后精神咗少少，之后杨德斌就将嗰啲鱼鳞同埋鱼骨摆喺火上边烤成灰，然之后中水去加啲酒俾孙女食。诶，又好奇怪喎，孙女一食咗落去，过咗冇几耐即刻能够起身行路，恢复返正常啦，好似冇事一样。另一段记载呢，就是讲有一日有一个在当铺做嘢的后生仔，在朝头早点叫他啊，叫极都叫不醒啊，面青青一啲气息都冇，个个都以为他死咗啦。掌柜就话啦，快啲去请杨大夫嚟。杨德斌一嚟到见到就笑住同他哋讲啦，
呢个人冇死到啊，只不过是闭住气嚟。扶起佢，将佢趴响个椅上边。
杨德斌对住呢个后生仔嘅背脊拍咗几下，冇几耐呢个后生仔就醒返啦。又有一次杨德斌 在路上边行下行下，觉得口渴，于是就行入村里边问人攞啖水饮下啦。忽然听到屋里边有一个后生仔响度嗌：
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
杨德斌睇咗一阵就讲啦：
呢个叫做脏腑扭结，唔使用药噶，两个人嚟将佢嘅脚抬起倒立就得噶啦。
佢嘅家人虽然系半信半疑，但系都照做啊，唔使一炷香嘅时间，呢、这个后生仔就唔痛啦，系咪好神奇呢？杨大夫仲识得医心理病噶，有一个富商，佢只左手生咗一个好顽固嘅疮，睇咗好多名医噶啦，都冇效。杨德斌帮佢睇完之后，就好严肃咁同佢讲啦：
你呢个系叫做对疮，而家医唔好噶，一定要等嗰只手
都发一个一模一样嘅疮出嚟，
两边相对咁样，我先至可以同你一齐医。你翻去日日睇住你只右手，等佢一生出嚟，你就即刻嚟揾我。
睇咗咁多大夫都睇唔好、啊，而家杨大夫咁样讲，于是呢个商人日日睇住佢只右手，睇下有冇疮生出嚟啊！喺呢段时间，佢完全唔记得佢只右手痛啦。喺一个月之后，呢、这个商人就走嚟揾杨德斌，话俾大夫听，佢只右手冇生疮出嚟，点算呢？杨德斌就笑住同佢讲啦：
你睇下你只左手。
呢、这个商人耷低个头睇下自己只左手，竟然嗰个疮已经结咗痂，好翻啦。点解会咁嘅？原来嗰个疮根本就唔系好严重，只不过系呢个商人过分担心，将心火聚集响左手。杨德斌叫佢望住只右手，将个注意力转移去右手，咁心火一散啦，嗰粒疮自然就好翻啦。杨德斌虽然尽量系唔用药啊，但系佢唔系唔识开方噶。佢开起方嚟，连同行嘅行家都可能睇唔明白噶。当时有一个官员个仔，因为长期肚屙，所以搞到皮黄骨瘦，睇咗好多医生，食咗好多补药、止屙药都冇用啊。杨德斌开药方，开完之后，隔篱有啲医生见到、哦，嗰啲医生就觉得好奇怪啊！呢条药方明明系嗰啲妇人催乳嘅药方嚟嘅，点解会俾个男仔食噶？点极都谂唔明白。但系呢个细路仔食咗一服药，就已经全部好翻晒啦。由此可见，杨德斌对药理嘅认识系非常之深，已经去到随心所欲嘅境界啦。仲有又一条方剂叫做益元散，一般嘅医生系用嚟去暑，杨德斌呢就将佢加多一味红黄药，用嚟医痔疮，而且个功效非常之好添。又有一次，一个姓张嘅病人不停咁打私益药，而且全身发冷，就算夏天啊都闩晒啲门窗。杨德斌一见到咁嘅情况就讲啦：
佢冇病，只不过系心里边有啲事，要将所有窗户打开通风。
之后佢就开咗三服药啦，讲就话开药俾佢食啦，其实系帮呢个人解心气啊。病人饮完药之后，即刻就精神晒。中医讲望闻问切，杨德斌望嘅功夫亦都好了得噶、哦。杨德斌有位好朋友姓郭嘅，佢系做官嘅。有一日，佢哋两个倾完偈之后，杨德斌对其他人讲：，
喂，郭公阳寿将尽，十日之后。我想我见不到他了。
当时这位姓郭的官员看落还是很健壮啊，个个都不信，怎知七日之后 学工突然病得好紧要，杨德斌就去探佢啦，同佢讲：
你早啲翻乡下，落叶归根啦。
点知呢个确官员响翻乡下嘅途中，果然死咗，翻唔到乡下啦。杨德斌嘅医术系非常之高超，但系佢从来都唔敛财嘅，佢为人正直，甚至乎有啲怪脾气添。佢行到乡下，见到贫苦大众受难嘅时候，佢会主动去帮忙。如果嗰啲因为因果报应作恶多端嘅人，就算佢有千万家财、重金礼聘，佢都唔会出手噶，因为佢相信生死有命。医者只不过系顺应天道。有人问佢：
你嘅医术咁好，有冇乜嘢秘诀噶？
佢就讲啦：
边度有咩秘诀啊？生死皆有定数。我只不过是碰到那些不应该走的人，我这些雕虫小技不值得你们夸奖。
杨德斌临终之前留下了几本亲笔撰写的良方，希望继续守护住迁安的老百姓。他的医病先医心，不药而治的智慧，直至到现在还散发着令人着迷的光芒。杨德斌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我哋翻嚟听第二个故事。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
喺华夏文明嘅长河里边，长寿一直系人永远嘅向往。是在长寿大家脑海里面浮现出第一个名字，就是哪个呢？就是彭祖了。在《神仙传》的记载，彭祖不是一个老态龙钟的寿星公，而是隐居在人群里面的修行人。彭祖是尊玉帝第五代孙，他经历了几个朝代，已经760岁了。他的样子仍然似一个10-20岁的后生仔，双眼炯炯有神。彭祖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直喜欢平淡的生活，他不贪图名利，因为曾经因为听到他的名字封他为大夫，但是他就一点都不在意，经常说自己有病，就不理正事了。他的导引术守得非常之好，他可以青春常驻，但是他从来都不张扬，从来都没人听过他有什么道术的，他亦都不会露两手真功夫给人看。这些可能因为神仙的本事根本就不是拿出来表演的。他经常出门，但是从来没人知道他去哪里。有人曾经跟踪他，看下他去哪，但是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屋企虽然有马车，但是他很少坐车的。有时几百日或者几十日他都不喝又不吃。一回到屋企，他又恢复一切正常的生活了，跟屋企的人没什么分别。恩王知道他的本事，就亲自登门拜访，向他请教道术。但是彭祖一个字都没讲过。彭祖又不是贪财，又不是贪权力的人。恩王送了很多珍宝给他，但是他转过头就将他送给那些穷苦老百姓了。恩王见彭祖不接受自己这套，他就在那里想了。恩王身边有一个叫做彩女的女仔，讲话是女仔，其实她已经270岁了，但是看起来似15-16岁的少女啊。于是恩王就派彩女向彭祖求道术了。彭祖见她好有诚意，于是就教她一些套立术了。教了她之后，彩女回来再教恩王，诶，确实是好有效。今次 阴王就有私心啦。
呢啲咁嘅延年益寿嘅道术，只有孤王先至配传令落去。如果有人够胆传彭祖嘅道法，实无赦。至于彭祖，既然佢唔肯彻底臣服寡人，留住佢都冇用，始终都系一个隐患。
一个修炼人，佢个触觉非常之敏锐。彭祖已经早就知道呢份杀机啦，于是嗰晚彭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殷王派出杀手，揾遍每一个角落，都揾唔到彭祖嘅踪影啊！再过咗七十几年，有人响流沙嘅西部见到佢，佢仍然神采飞扬，健步如飞啊！彭祖离开殷王朝嘅时候已经770几岁啦。从彭祖嘅故事，我哋可以睇到中国古代修炼人嘅形象啊。作为一个修炼人，名利嘅心、钱财嘅心，本应该就应该要去咗佢嘅。而修炼过程里面产生嘅各种功能，对修炼人嚟讲，都系修炼过程里面嘅副产品。而呢啲功能亦都唔系攞出嚟表演俾人睇嘅。彭祖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人世间时时都有由穷变有钱，亦都有人由有钱变穷。向清朝嘅梁公臣天赞嘅劝诫录里边就讲咗一个好耐人寻味嘅由穷变有钱又变返穷嘅真实故事。而家就同大家分享呢个故事。向清朝嘉庆年间，福建厦门有13间规模比较大嘅洋行，佢哋每年各自都要向厦门厅、海防同知衙门交2-3万额外嘅费用，咁样呢就令到衙门里面嘅幕僚同埋衙差呢收入好高啊！佢哋每日响度豪赌，一衙门里面有7-8个赌局啊，日夜不停咁样赌。有一个更夫每日都为呢啲衙差幕僚送茶水、酒水同埋小食，而呢啲幕僚衙差呢又俾一啲筹码佢作为报酬，咁样佢每日就可以赚到十几十两啊，成百两，甚至上千两。就系咁样，佢储下储下，储咗几千两银子啦。这个更夫就买咗啲货物，通过海船运去外国卖啊。响2-3年间，竟然赚咗几万两银啊！从此之后，佢就买船出海做生意，每次都满载而归噶。有时其他人呢都赚唔到钱，但系佢呢就赚到盆满钵满。好快呢个更夫就赚咗好多钱，佢买咗好多船。喺咁嘅情况之下，有好多人又嚟入股添。佢手上嘅股金系最多嘅，于是佢就慢慢慢慢扩充规模啦。最多嘅时候，佢名下有12-13只大洋船，赚咗钱之后呢，佢就买屋，装修得非常之靓啊。但系佢冇买田地，因为佢认为买田地个利润太少啦，佢唔愿意投资响嗰度。佢只系想自己赚更多嘅钱，所以响佢富有嘅时候，佢做咗好多缺德嘅事啊！有一日，佢个细仔啱啱1岁生日，屋企请咗戏班嚟做表演，仲请咗好多嘉宾添。突然间有一个仆人响佢耳边自浸讲咗几句，这个更夫点点头，表示知道啦。过一阵间，又有一个人入嚟，响佢耳边自浸。佢依然 面不改容。又过咗一阵，又有人嚟响佢耳边自浸自浸自浸。又过咗冇几耐，又有人嚟响佢耳边自浸自浸。第三个人嚟，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向呢个时候，监护嘅面色都变晒啦，佢表现得好惊啊！向监护旁边嘅人知道嗰啲人同佢讲乜，佢哋不停响度叹息啊！原来第一个人嚟话俾佢听，有一艘船遇到风暴沉咗船啦。第二次报有三艘船，亦都系咁样，监护亦都唔在意，只要有一半嘅船可以翻到嚟，佢仍然可以赚到十几倍嘅利润啊！等佢听到十二三艘船都同一日沉船嘅消息之后，佢就好惊，坐唔住啦。因为呢啲意味住佢嘅钱全部化为乌有啦。因为根据合约，如果啲船遇到不测嘅时候，船主要赔偿股东20%至30%嘅金额。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即使卖晒所有的屋啊、田地啊、所有的东西，他都不够钱赔偿。就是这样，监护在一夜之间又变为身无分文的穷人啊。因为他没有资本，亦都不可以东山再起。从此他的生活就不再顺利，做什么事都很难成功。亲戚朋友亦都离开佢啦，唔愿意接触佢啦。监护自叹：
呢十年富贵好似一场春梦。
佢想出家为僧，但系又唔安于平淡，因为揾唔到其他嘅工作，冇办法啦，唯有就做翻老本行，又再去打更啦。有人问佢会唔会有抱怨啊？他就讲啦，
从我手里面得到的东西，又从我手里面失去，有什么好怨呢？
因为富贵的时候做了坏事，损了自己的德行，而变回穷，亦都不可以怨得哪个。二十年富贵犹如春梦，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下一节回来我们听第二个故事啊。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响1969年7月18日，南加州的阳光依然非常之灿烂，好好天啊！19岁的戴尔布莱克啱啱攞到飞行员的执照，佢坐响副驾驶的座位嗰度。心里面想着有美好的前程，美好的将来啊。但是没有想过这架飞机即将撞向白班克著名的纪念建筑物折叠之夜 Battle of the Bold Rings。其实起机的时候已经有问题了。布莱克发现机长珍妮的动作有点奇怪啊。而飞机爬升的速度很明显，亦都唔够，就响佢闪过一个念头：
听日我哋要上报纸啦！
就响呢一瞬间，机长查克用力揸住控制杆，佢个手指节都变白色啦。然后飞机以时速135公里正面撞过去，
全架飞机撞散啦！我嘅上帝，我哋嘅飞机要失事啦！
这个是布莱克出事之前最后一个念头，两位机长当场死了。布莱克全身骨折，头骨严重受创，他都竟然可以在满地燃料里面
好奇迹地爬出来啊！
他是今次空难的唯一生存者。但是最不可思议的事就是从他昏迷之后才开始啊！布莱克讲，他当时飞起来，他记得他看到自己的身体被抬上救护车送入急症室， 之后他靠近急救室的天花板那个地方，在住下面有三个护士和一个医生围住他自己那副血淋淋的身体抢救啊。因为他在身体的外面，所以他感觉不到任何的痛和不舒服。布莱克说，
我离开了，我飞出了医院，我飞入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外太空，我看到一座金色的城市，由内而外散发着金灿灿灿眼的白光。跟着我越来越靠近，我意识到这座是一座圣城，我知道我来到天国了，那里充满着爱，光是有厚度的生命。我看到天使在那里跳舞，那些是用人类的语言无法形容的慈悲和和谐。我知道我回到了天国了，仿佛里里外外都同这里融为一体。这里的光是充满活力和爱，它是可以触摸到有厚度的生命，里面包含着彩虹的七色光。我知道这些光来自于神，
虽然那个世界里面感受不到痛苦，但是命运安排他要回到来人世间，经历了一年的住医院，五次的整形手术。虽然他的右眼曾经一度失明，但是布莱克他说，在他濒死那一刻，他见到比他双眼所见到的更加真实的多重时空。这场空难拿走他的朋友，但是就给了他睇透生死的能力。空难奇迹生还之后，大二布莱克面临的是另一种漫长的艰辛。那一撞撞碎了他的骨头，亦都撞碎了他的记忆。关于他的飞行，他过去的一切，他大脑好像被格式化一样，变成了一片空白。为了找回他消失的人生，消失了的记忆，布莱克开始长达八个月的祈祷，他的记忆就好像一幅大的拼图拼图一样。神每日只是给他一块，有时在夜晚惊醒飙冷汗，有时在他大脑一闪而过的一个片段。这条路行得非常之辛苦啊。但是就在他这一堆零碎的记忆里面，有一幕场景始终清清楚楚，就是他曾经去过的天国城市啦。既然见过天堂，点解大二选择沉默唔讲出嚟呢？
当我嘅记忆一恢复嘅时候，我就同我祖父讲我嘅天国之旅，但系佢叫我唔好同其他人讲。佢话：大二，如果你嘅体验系神圣嘅话，点解唔将佢保守喺心里边呢？与其同其他人讲，点解唔遵守天国之旅的收获来到生活呢？按照你相信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了解到的来生活。第二，你的人生表现比你的言语讲出来更有力量啊。
就是这样，他按照祖父的说话去做，整整38年了，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直至到有一日，布莱克参加教堂的弥撒，听到另外一个人讲他濒死的经验。那个人讲他死了之后去了天国，然后又回到来人世间。布莱克讲，
这一次弥撒非常之神圣之外，亦都好感人。
虽然是这样，但是他决定亦都不分享自己的经验。后来随着他自己深入思考，他意识到为什么他要保守住这个秘密。原因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他觉得自己在道德上不能够完美生活，他觉得自己很细小，有很大的缺陷，他辜负了神给他清清楚楚 睇到天国呢个经验啊。于是佢就做咗一个决定，佢要话俾多啲人听，分享呢段经历，唔系因为佢自己完美，而系话俾世人听，一个唔完美嘅人亦都可以有奇迹般嘅大逆转。首先佢同佢嘅妻子讲，佢讲嗰树嗰啲光芒，嗰啲天使嘅旋律非常之美妙，令到佢妻子非常感动。跟住佢妻子嘅生活亦都发生好大嘅变化。布莱克决定唔再保守呢个秘密啦，佢要将佢讲出嚟，讲俾更多人听。于是佢就决定要写书，将佢写出嚟。题目系《飞往天堂的航班》，一个飞行员的真实故事。这个不单止是一个飞行员起死回生的故事，亦都是一个向重创里面靠着信仰重新再起起来的生命启示录。即使身体受到创伤很难恢复，但是灵魂的治愈可以令到人再重生。戴尔·布莱克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信仰能够令生命在废墟里面重新起飞。听完戴尔·布莱克的故事有什么感觉呢？在生活里面难免会遇到突如其来的撞击，将我们的生活撞到支离破碎，甚至令我们不记得了原本前行的方向。但是布莱克用一生告诉我们，毁灭有时候是为了令我们在废墟里面见到更纯正的光。今日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